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
弟兄姐妹，最近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分享先知撒加利亚的异象，今天他要谈论神将来要对列国实行的审判。好，我们继续的查考撒加利亚书第六章第一节，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思想今天的题目：四轮战车的意象。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撒加利亚书的第六章，愿我们多多的思想主的话语，行在主的旨意中。我们呢曾经指出，意象必须要加以解释。意象的意思呢往往不很明显，除非呢主给了我们解释，不然呢妄加猜测那是很愚昧的。因为每个人呢都可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都不一定靠得住。如果主使用了象征性的语言，如果在圣经其他的地方为那个象征性的语言提供了解释的基础，那么你就可以通过象征性的手法加以解释了。但是你必须要有一个恒定的基础啊。我们说过有关善事圣经，就说呢圣经有一种特定的符号，不断的在全本圣经中使用。例如在金属方面，铜经常被用来象征神的审判，金子则代表天堂的景象，银代表着救赎。这些金属呢就是用以善事解经来代表各自的特定的意义。颜色呢也是一样的，蓝色就代表天堂，紫色呢代表王权，红色代表了牺牲，白色呢代表纯洁。所以这些不同的颜色全都用来象征它们的恒长的意义。比方说飞鸟在圣经里面就代表邪恶，象征撒旦的作为。如果你使用的善事解经，就可以正确的明白圣经中的比喻了啊，还有意象啊、异梦啊。但是如果你是按照自己的看法做出一些奇怪的解释，那就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麻烦了。我呢确实认为妄加解释呢是不对的，我呢不会那么做，因为我觉得任何人都可以做出很好的猜测。在传讲神话语的时候，我呢不喜欢随便的加以猜测，我喜欢根据事实，只按着事实去讲道。我并没有完全明白圣经中所有的真理，所以当遇到不明白的经文，我就会说这里呢有些地方我不大明白。我说了那么多呢，是因为我们讲到撒加利亚的第十个意象，我不完全明白这个意象，因为神没有给我们清楚的解释，所以呢我就无法理解主所说的那些地上行走的不同颜色的马，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撒加利亚书第六章第一节说，我又举目观看，见有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这山是铜山。啊，这里讲到铜山，铜就代表审判，所以我们知道这里是讲到了审判。撒加利亚书第六章第二和第三节说，第一辆车套着红马，第二辆车套着黑马，第三辆车套着白马， 第四辆车，套着有斑点的壮马。这里不能与启示录第六章里的四匹马混为一谈。启示录里呢，四匹马首先是白马，再来呢是黑马，再来是红马，最后是灰马。所以呢，这两者呢不能混为一谈。撒迦利亚书第六章第四节说，我就问撒迦利亚呢和我有同样的问题，他也不明白这个意象的意思。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四到第八节说，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天使回答我说，这是天的四风，是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套着黑马的车往北方去，白马跟随在后，有斑点的马往南方去，壮马出来要在遍地走来走去。天使说，你们只管在遍地走来走去，他们就照样行了。他又呼叫我说，看哪，往北方去的已在北方安慰我的心。这个意象的解释呢就是这么多了。我必须承认，我不明白这个特殊意象的含义、重要性，或者是它的意义啊，经节的意义。现在呢，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段经文。这些经文呢，我们就比较了解，因为这里讲的呢不是意象，而是事实。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九到十三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就是对撒迦利亚说话，你要从被掳之人中取黑带、多比亚、耶大雅的金银，这三人是从巴比伦来到西班牙的儿子约书亚的家里，当日你要进他的家，取这金银做冠冕，戴在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主命令撒迦利亚，叫人取金银做冠冕，要和所罗巴伯一起来的约书亚上前来，站在主面前。高摩大祭司的儿子约书亚将冠冕戴在他头上，然后要撒迦利亚针对大卫的苗裔，就是那将要临到的君王发预言。有意思的是呢，他们把冠冕戴在约书亚的头上。约书亚呢是个祭司，所以呢应该属利未的支派，但是以色列君王的支派呢是犹大。神曾经在大卫的后裔中将会有一人坐在宝座上做王。那么事实上呢，苗裔这个词的意思呢是指从大卫家出来的那一位的名字。以赛亚书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这就是预言从耶西的本，就是从犹大支派的后裔中将要出一位君王。但是呢，这里说到大祭司的儿子约书亚要戴上冠冕，接着呢就针对苗裔发预言。约书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很重要。 约书亚呢就是耶稣的意思。希伯来语中的约书亚在希腊文里面呢就是耶稣。在希伯来文，约书亚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亚就是拯救啊，可见呢这个名字呢是很有意义的。这里呢，约书亚以祭司的身份被加冕为王，这就预示着或者预表着耶稣戴上冠冕为王。耶稣既是犹大支派的后裔，又是我们的大祭司。在希伯来书中呢，作者指出，耶稣是为我们升上了高天的大祭司。这一点对于我们这些外邦人来说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如果我是个犹太人啊，如果有人来对我说，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那我就会问了，哎，耶稣怎么能当大祭司呢？他是犹大支派的后裔啊，只有利未人才能够当祭司，犹大支派的后人怎么能当祭司呢？希伯来书的作者知道呢，这是犹大人无法接受的，所以他就特别宣告，耶稣不是照利未人的等次做祭司，而是照另一个祭司的等次，就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啊，这是圣经里清楚的表明的。圣经里记载，亚伯拉罕打败了俘虏他侄子罗德的武王之后回来，他从武王那里俘获了许多的战利品啊，因为他打败了他们嘛。圣经说到亚伯拉罕回来的时候，撒冷王麦基洗德出来迎接他，亚伯拉罕就把战利品的十分之一奉献给麦基洗德，并称他为至高神的祭司。那么我们不知道麦基洗德的家谱背景，也不清楚他的出处。这件事发生在以色列成为一个国家之前，那么实际上当时亚伯拉罕在外地寄居。麦基洗德他是谁呢？他从哪里来呢？他的背景又是什么呢？啊，他从哪里来？圣经只字未提。但是呢，麦基洗德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从亚伯拉罕那里呢接受了十一奉献，因而表示他做祭司的等次是高于利未人的等次。因为利未族是由亚伯拉罕而来，而亚伯拉罕却是从麦基洗德那里呢领受了祝福，从来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因此呢，在这儿呢，尽管圣经没有为麦基洗德提供任何的背景，但是我们知道他是前来祝福了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那里呢领受了他的十一奉献，而且呢被称为至高神的祭司。所以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这个等次呢远远于高过利未人的祭司等次。这里说到祭司戴上冠冕成为君王，因此呢预言有一天耶稣要被公认为我们的王。这里呢也预言大卫的苗裔，而且呢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这么一来呢，那些犹太宗教领袖们的所作所为就实现了耶稣基督所预言的话，因为他们拒绝接受耶稣。耶稣向他们宣告说，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换句话说呢，耶稣预言他们会在敌基督刚开始统治的时候接受敌基督。但以理书第九章里说， 必有一王从罗马帝国出来。就此事来说呢，就是指复兴的罗马帝国，或者按今天普遍的称呼，就是欧洲联盟。敌基督将会和以色列订立盟约，但是三年半之后，他就会破坏这个约，并且设立呢行毁坏可憎的，使地荒凉。将来呢，圣殿要重建。我觉得重建圣殿这件事呢，很快就会开始的。当然，在大灾难时期，圣殿会屹立在那儿。启示录中，约翰会拿着准绳去量新的圣殿和院子，那是在大灾难时期的事。在这里呢，撒加利亚预言说，大卫的苗裔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今天的以色列人在等候能够帮助他们重建圣殿的人。如果你去问那些正统派的犹太教徒，他们就会告诉你，他们正在等候弥赛亚的降临，而且呢，他们会认出弥赛亚来，因为他会帮助他们重建圣殿。因此呢，当敌基督来推行他的计划，在岩石圆顶清真寺和圣殿山北面地区之间要筑一道墙，并且呢，给予犹太人权力重建他们圣殿的时候，犹太人呢已经准备好要接受他了，他们会立刻称他为他们的弥赛亚。但是呢，三年半之后，圣殿建好了，敌基督会在圣殿中。那时候呢，他因为亵渎神而露出了他的真面目，他将站在圣殿中自称是神，并且命令人们要敬拜他。他也必使祭祀和贡献止息，祷告也停止。他们会把兽像设立在圣殿里，并且有能力赐给这个像，让他能够说话。人们呢将被死亡的权势所迫，而去拜这个兽和他的像，因为撒加利亚预言，大卫的苗裔要建造耶和华的殿。所以呢，今天犹太人就在寻找他们的弥赛亚，并且在期盼着一个被公认为弥赛亚的人，能过来帮助他们重建圣殿。其实呢，撒加利亚的预言和以西结书里的预言呢是一样的，都是指向将来更远的时候，就是在千禧年国度时期的圣殿而说的。那时候神要亲自建立他的圣殿。上面的第12和13节经文说，他要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撒加利亚书的第6章第14节说，这冠冕要归西莲，就是黑带、多比亚、耶大雅和西番雅的儿子贤，就是约西亚，放在耶和华的殿里为纪念。也就是说，犹太人要做一个冠冕，把冠冕戴在约书亚头上，接着他们要将这冠冕放在圣殿里，作为对以色列民的纪念，提醒他们，当真正君王降临掌权的时候，圣殿将要充满荣耀。因此他们要把这个冠冕放在圣殿里面，每当百姓进去敬拜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个用金银制造的冠冕。想到这个冠冕呢，曾经戴在约书亚的头上，或者用希腊名字来说呢，就是戴在耶稣头上的情景。这样呢，可以作为提醒，让人们期盼有一天耶稣会再次降临，坐在圣殿的宝座上治理全地。撒加利亚书 第六章的第十五节说，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这事必然成就。那荣耀的日子必定会来到，那时候耶稣将要统治世界，世人都要归从他，顺从在他的国度之下。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儿，我们下一次会继续分享撒迦利亚书，请您继续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如果您对这个节目有些什么建议或者意见，希望您能来信谈一谈，或者呢你也可以发电邮或者写短讯到本台来给查克弟兄收。请您留意在这个节目结尾播报的详细联系方法。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下次我们要来了解撒迦利亚书中的有关圣殿的建造。查克老师，有位听众朋友来信说，他很难在圣经中找到有关七宗罪的全部经文，也许您可以帮助他。
是的，圣经中呢提到了七宗罪，但是这些罪呢并不是传统上说的那个七宗原罪。那七宗必死的罪就是箴言书第六章十六到二十节所说，耶和华所恨恶的七样罪，就是神憎恶的罪，一一的列举了出来。第一样罪就是高傲的眼，也就是说神最恨恶的就是你我生命中的骄傲。这一点呢我们必须要留意，要谨慎的。一般传统上来说呢，人们不会把骄傲放在七样罪之首，但是按照十人的七宗罪，骄傲就是第一样。第二就是撒谎的舌，神呢不喜欢我们撒谎，因为我们必须要讲实话。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我们应当效法耶稣。第三呢是流无辜人血的手，换句话说呢，我们的手单单要行神的旨意，做神的功，不可以流无辜人的血，不然呢那就好像杀人的手了。接着第四样罪呢是图谋恶计的心，正如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九节里所说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不可以心怀诡诈。然后呢箴言书第六章十八和十九节继续提到其他的罪，全都是神眼中看为必死的罪。所以呢这里说的七宗罪并不是历史上提到的那七种罪，但是神在箴言书第六章十六到二十节里说得很清楚，这些呢是神憎恶的，我们必须要逃避这些罪。所以呢让我们远远地逃避这些罪吧。
谢谢查克老师，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那些支持并为我们这个节目带导的朋友和肢体们，谢谢你们。对了，假如您对这次的讯息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欢迎来信或发电邮或短讯给查克老师，他很乐意为您解答。好，下次呢我们要来了解关于 进食的教导。请记得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